本集我们要了解强迫症的病症、起因和治疗的方法。通过听众王姊妹的个案辅导，我们会发现一个人的性格和生活习惯也会对病情造成不少的影响。究竟强迫症能不能够治好呢？
约翰三书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身体健康固然重要，心理情绪的健康同样不容忽视。
为你请来嘉宾分享专业意见，
与你一起探讨精神健康之道。
进入这个环节的时候呢，我们再次的感恩，因为苏琴每一次在这里邀请一些嘉宾呢，实在是不容易。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呢，也有为这样的情况祷告。很感谢神的是，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赵医生。赵医生，你好吗？
大家好。
上一次呢，我们在这个环节里面讲到这个焦虑症啊。那我们也听到一位听众朋友，他真的是在生活当中很害怕、很焦虑、很担心，
是
没有发生的事情他就开始担心了，就开始害怕了。那我们也感恩的是，我们看到神也恩待他、怜悯他，他从那个恐惧当中走了出来，但是现在又进入另外一个害怕的当中。那我们真的是需要继续的为那位听众朋友祷告。那今天呢，我想请问一下赵医生，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讲一下这个强迫症？
强迫症呢，这也是精神病的一种。
对
啊，强迫症的情形就是这个患者呢，他在脑里边呢老是有一些的思想。他可能知道这个思想也是一些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但是就是老是在脑袋里边就在想，不停的想重重复复的想想自己想去放下也放不下这些思想往往是一些可能是他害怕的事情比如说是关于这个地方干不干净，比如说我手干不干净啦、有没有接触过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我要马上去洗
手
啊这样子。
对对对，
有时候呢就是对于有事情很有要求，很要所有事情都是很有条理的如果是乱了一点点也不行的老是在不放心有时候呢就是担心一些可能会很有严重后果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离开家以后就在想有没有
我的门关了没有，
关了没有呢？窗关了没有呢？
我的瓦斯有没有关掉？
瓦斯关了没有呢？我的灯关了没有等等跟住了那个人可能就回家去看一遍，
检查
一遍没有了就外出了没多久又回去了，
又担心
放心不下回去又再检查一遍有时候来来回回就很多遍有时候呢就是这个方面呢也会对其他身边的人也有影响的我遇过有个学生，他是强迫症的他每天要检查他的书包，检查很多遍才能够到上学，就迟到了，每天都迟到还有他对于他的衣服要求也很高的这个衣服衬衫上面脏了一点点又马上去换掉，
就换一个衣服
他的妈妈也气坏了，因为他的要求很高就这方面就影响了他回校迟到呢还有在班里面呢其他的同学可能也觉得他很怪怪的为什么老是担心这样担心那样的就影响了他 在生活方面出现这些障碍了。
嗯，那为什么一个人会有这样的强迫症呢？大概原因是什么呢？
嗯，强迫症呢，我们知道了，生理方面呢，就是这个也是跟这个血清素有关系的啊。所以有一种治疗的方法，就是有一些能够治疗这个血清素问题的抗忧郁药也是有帮助的。
嗯，
还有呢，有一些强迫症的病人，他们本身的性格啊，都是那一些比较要求很高啊，很完美的主义的的人啊，对于一些事情，如果不是达到他的要求，他就受不了，他就觉得很有压力，很不放心，这样子。有时候也是跟性格有关系的。
嗯，就是完美主义。
就
是一定要把它做得最好，这样
是。所以往好的方面去想，就是这些人他的工作很有效率，
很负责任，
很负责任。但是有时候呢，就自己的压力就很大。
那如果是一个人患了强迫症的话，就是要用什么方法给他治疗呢？
首先呢，就是要知道这个是强迫症。
嗯
啊，因为呢，有一些病人他觉得啊，我很清啊，我很干净，你就说我是有病，不接受，也有的。所以呢，我们先要让他知道这方面的问题，会他的生活方面带来麻烦啊，带来的影响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从心理方面去
帮助他，
对对对，有一些时候呢，可能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啊，令他对于某一些的东西觉得特别的担心啊，特别的注意啊，跟住这个墙壁的症状就出来了啊。有时候是有心理的因素的，有时候呢就找不到有什么心理的因素啊，但是好像我刚才都说过，这个血清素方面呢，就是可以用这个抗忧郁
药物
去治疗的啊，所以药物的治疗也是很有用处的。
嗯，
还有一些行为的治疗的，行为治疗啊，有一些比如说很害怕弄物啊，这个
把手弄脏了，
把手弄脏的病人，他可能的思想里面就是说，就是这样想啊，如果我的手脏啊，有这个细菌啊，有细菌的时候，如果我我那手有细菌，我就会病了啊，
病
了就不得了了。
对对。
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如果你是平常的接触
这些东西都会有，
都会有，也没有什么大的关系，是吗？我们吃饭之前洗手一遍就行了，不用老是每天都在不停的洗手。我们就让他呢去做这个，去习惯啊，这个行为的治疗，我们就让他先去
碰
一下啊，这比如说碰一下地面啊，碰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的啊。之后就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治疗的
一个方法
啊。
哦，就是心理还有药物还有行为上面的治疗，这三方面一块去帮助的时候，就能够康复过来。
对。
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对强迫症呢就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那下面呢有一位听众朋友，那他也是有这一方面的困扰，精神方面的困扰，我们让赵医生跟他联系一下，看看他的问题在哪里。山东的王姊妹吗？
哎，你好，你是周世荣吗？
对对对。
真是我很想念你。
谢谢。你现在能听得清楚吗？
你声音再大一些。
我再大一点。
嗯。
现在可以了吗？
哎，行。
好，今天呢，我们很荣幸请到了香港非常有名的精神科医生赵医生在我们当中。 赵医生非常关心你，你能不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曾经患病的情况呢？
可以，这是上帝的祝福。行。
好，王姐妹，你先跟赵医生打个招呼吧。
赵医生你好。
你好，王姊妹，很高兴你给
我
们来电。
我是王淑琴。我是在那个2008年1月23号吧。被一辆摩托车撞到我的头，撞到我了。我的头里面就有了淤血。我这不就是把那个淤血在头上搭了一个小洞。然后把血抽出来。那我回家以后呢？一直到我也没吃什么药，他睡不着觉。后来给吃了点那个药，睡觉的那一种阿普唑仑之类的。然后就是能睡点觉。其他的时间没有药物的时候，我都不能睡着。我只要我的左眼皮、上眼皮跟下眼皮这么一相撞，我这个心啊跟肠子干全部的叠成一块了，就那么惧怕。然后我就头上冒汗，脸呢都那个血都集中到脸上了，那么红。就是特别害怕。
有没有特别害怕什么呢？
你害怕什么事情呢？
其实呢，我害怕的这些事儿吧，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但是就是让你害怕。比如说，我儿子要拿着针，他要缝什么东西了。我就有忧虑了，我就怕他如果掉到哪里去，如果伤到人怎么办？我越想越想越害怕。哎呦，这个针放在这里，我再看看是放在这里，我再看看哦，就放在这里，我就疑惑。然后就害怕出汗。
就害怕出汗。有没有担心有一些人他们遇过了交通意外以后呢，可能就很害怕，比如说乘车啊，其他有跟车祸方面
有关系的
东西，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事情呢？
如果车了，我还真还没害怕。我怕的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办个事儿吧。就怕遭到拒绝。吓得这个心里啊砰砰乱跳，手都抖擞，写字写不成个儿，然后这个颈部好像支不起这个头来，这个感觉。就是心理的因素吧，心理焦虑。再一个就是怕夏天穿衣服就怕露出一点点来，让人家看到你的上衣，你的内衣有一根，因为内衣内裤都是有印子的嘛。特别怕孩子看到。
对于很小的事情也很注意是吗？
平时我很注意。
平时也很注意。
平时我都穿衣服吧，都特别注意，愿意穿的端庄一点。现在呢，就是把这个心思用在孩子身上。谁看了我也不害怕，我就怕孩子看到。就是心思吧，就害怕，越想越害怕，就来了，出汗了，害怕了。
那这发生这个车祸已经一年多呢，现在你觉得你的心理方面有没有什么改变呢？有没有改善？还是
我就是吧，2008年4月28号，有一个大姐带我去看医生了。然后她这个4月28号以前吧，我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就可以这么说。因为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连手正背的那个一正背吧，一拿那个背往上正正，那个心也害怕，里面都断成块了。我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刚去睡的时候，你的这个脊梁这个地方好像是一阵冷风似的。又醒了。知道这个4月28号我吃了药以后，我把这个大的就是这个，就好像五脏六腑全捏成块一样，把这一块没有了。那么我焦虑的比以前就轻了。到现在位置都轻了很多。好了很多。那么我这一次来就是还是相信神。我每天都祷告神。当时睡不着觉，害怕那个感觉哈，真是的太痛苦了。 来到神的面前吧，神啊，我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那么痛苦。这不神给开了一条出路去看医生了吗？因为当时有个姊妹她不让我看医生。她说你这种精神上的病吧不用看医生了，就是靠着主就行了。我就听了她一个多月的话。后来吧我真的我坚持不下去了。结果有一个姊妹为我祷告，就开了这条路让我到因为她也有过这个经历。她就带着我去看了，又拿了药回来吃，医生说我是强迫症。我也不知道对还是不对，反正是现在比这不吃药吃了也快一年半多了。比以前好多了。现在我吃的药，你看有苯海索、布西丁、异舒、普奈罗尔、氯硝西洋，还有冰茂酸钠之类的药，都吃。
所以就是医生给你开了药单以后，一直吃到现在吗？
一直吃到现在。反正还是有时候，比如说我昨天出去办事儿吧，我又焦虑了。我昨天我到这个专门去办那个法票的地方嘛，那我是一年用完了，那一张表它占不了，它只说你算一个等数就可以了。那可以了，但是我还要拿着这些材料上一级去检查。那我就想了，人家都是一个月一个月分开的。那么我用的是现场一年，它这个表捉不开，写不开，那么我去会不会拒绝？我会不会人家让我回来然后乘坐？我越想越想越焦虑，有点害怕。就这么点事儿，这就心里就放不下了。就是怕拒绝。其实我以前也是办事了，就是光想认真做，一点错也不要出，弄得自己心理因素那么弱，手了都，我上班的时候手都开始抖擞了。你要去见哪个当官的给他送表格，那么就吓得万一我写错一个怎么办。就是这种心态。
那我想问问王姐妹，以前不是这样吗？
我以前吧，就是我以前在工作岗位上就是太过认真。
对自己的要求是蛮高的一个人，是不是？
我就是做统计的，统计工作，那么有时每年一般的我都能拿到，比如说先进工人、先进个人哈，但是其实我不追求这些，那我只要我就想我怎么能把这个工作做好了，领导满意了那就行了，我对自己要求的太完美了，
对要求很大，
所以说我紧张的了，每一次做的时候都是这一个表出来以后，我都能重复到五六遍再算它，
那赵医生啊，
结果呢出了这个事儿以后都连起来了。
那我想问问赵医生，那王姊妹讲了这么多，她这个焦虑，她讲到她自己有强迫症跟焦虑症，跟这个车祸还有性格都有关系吧？
对，王姊妹跟我们的分享啊，说得很清楚，她以前的性格啊，还有呢车祸，还有车祸之后的事情。对，你刚才给我们说的事情。跟这个强迫也是强迫症哈，很常见的，就是呢脑子里面老是害怕一些事情，就不停的想，老是在想，自己知道这不是不可能的，也在想，有一些很小的事情啊，也在担心，老是担心。
我自己都觉得这是个笑话。但
是
你就是让你
就是停不了。就是停不了。这个呢，就强迫症方面呢，也有研究发现，就是这个人呢，有一些人呢，本身这个性格方面都是比较对自己要求完美啊，要求高啊。在好的方面呢，就是你做事很认真，其他人给你的工作你一定办好，
一定要做得最好。
是，这个是好的方面。但是呢，有时候不好的方面就是给自己这压力会很大。因为呢，比如说其他人50分就是合格呢，但是你的合格 的都是80分、90分、100分、
嗯。
那你这个要求高的时候，如果带来了这个压力、焦虑的时候呢，这个强迫的情形就会在比较多出现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车祸可能是有一些关系，有时候也不一定是这车祸，但是比如说因为听你说有个小孩是吗，有时候如果我们自己遇到了什么事情，不是只是担心自己，还是担心其他人，比如说小孩怎么办呢，我车祸可能我上不了班，我的工作怎么办呢，我们同事要分担我的工作，很多很多事情都担心。但我们有这个压力的时候，可能就这个激发了这个强迫症的病的症状
出来，就是老是强迫自己去想，
所以呢你去这个也是常见的，因为强迫症的时候别人比如你的其他教会的姊妹你的朋友看你你也不是很不正常，就是有一些事情比较想的多一点了吧，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身边的人可能都不认为这个是病，比如说我们可能对你多关心一点就行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这个方面呢跟我们这个强迫症呢在我们脑袋里面呢有一个叫这个血清素也有关系的，就是怎样子呢吃个药之后呢对于这个症状方面就可以大大的改善因为呢这个刚才我们都分析过呢强迫症的除了症状以外呢跟这个性格也有些关系，性格方面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呢这个对自己有要求对自己的有一些比较是完美主义的方面呢也是这个性格的一部分，所以在往后的日子可能你遇到的一些事情你也是比其他人比较担心一点的，比较要做得好的，所以呢在强迫症的治疗当中呢有时候有一些时候呢可能症状会多一点但是如果你是这个情况大概都是都是稳定的时候呢就应该都是可以是保持在这个好的状态，对对对。
那姐妹呀，我想刚才张医生跟你分析的就是你可能真的是需要药物的治疗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需要你今天信了耶稣靠着神的恩典来帮助你自己的性格就是不要要求自己太完美对不对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完美那我们要看自己合乎中道那我们当然尽我们的责任去做事情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就是承认我们做不到，
我就是过头了。
对对对，其实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那很感恩的是今天你信耶稣了嘛，对不对？对，那我相信这个信仰一定会给你很大很大的帮助，就是你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你，能够慢慢从这个就是要求自我完美的这个处境当中，慢慢的就是放下自己。那这样的时候呢，可能你的这个强迫症或者是担心的情况呢就会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强迫
好不好
我想问一问这个强迫症能治好吗赵医生
一般来说呢听你刚才说基本上都是现在都是稳定了是吗但是我
比以前强多了
对对对但是呢有时候呢有一些人好像因为跟这个性格也有一些关系所以呢刚才周师母说就是你注意到有在自己的性格方面可能我们有可以改善一点的可以放松一点的我们不是老是想着工作想着家庭还有其他方面我们的娱乐要做这个松弛放松方面的活动
自己去研究一下什么样活动能够让你更轻松一下比如说听音乐能够让你轻松吗还是
出去唱歌
啊，那好，
这个很
那很好啊，唱歌。
我早晨了，每天早晨我出去跑步，然后练声。
哦，
因为我学过这个声乐。
啊，这个很好。
对对对，那你如果是学过声乐的话，你知道那个吉他吧？弹琴的那个吉他，对不对？吉他上面有一些线吧，是不是？
我家还有钢琴。
哦，你家有钢琴，有没有吉他呢？
没有。
没有，你但是你看过吧？
哎，对，
那上面有几条线吧，是不是？
哎，
那个线我们说它如果是松的话声音弹不出来，对不对？但是那个线呢，你把它扭紧一点的话就弹得很清楚，是不是？但是你把它扭得太紧的话会怎么样？
崩溃的，
就会崩溃
了，
就会断了。对对对，你念清楚。所以像你的个性也是一样，不要要求自己太完美。你如果要求你自己太完美的话，就好像是那条线一样，就会崩溃的。知道吗？试试看，用你的方法让自己轻松一下，好不好？
好。
神让我们享受我们的生命。
参加一个合唱团行不行？
这个你自己来做决定，你看看你加这个合唱团是不是能够帮到他们，能不能帮助你自己，对不对？
哎，我谢谢这个赵医生。
对，
就是我有一个事儿吧，我想问你，我做的对不对？
好，你说。
我刚出院回来的时候，我的丈夫他是知道，因为他出去给我杀了一只鸡嘛，那只鸡是只乌鸡，他知道这个。吃咱不是不吃那个类似的牲畜吗？结果他听那个人说这个乌鸡他的血不能流出来才能对人有好处，那么他就是把这个乌鸡呢累死了，然后回家炖给我吃。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非常疑惑，我就问他，我说你这只鸡你是让它累死的还是杀了把血吐出来？他说是累死的，我就没吃。对不对？
那多久了？这个事情多久了？
我对象也信。
那我跟你说哈，姐妹呀，今天呢，你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我就在那里想，其实我们在香港吃鸡鸭这些东西呢，我们都不知道它是怎么死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照样的吃。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太在乎它是怎么死的。那问题是说多么宝贵的这个补品呢，但是你心里面忧虑的去吃它的时候呢，帮不了你的身体康复，对不对？
对，我就是那一天吧，我就是疑惑，非想问问他。
不要疑惑。你的丈夫他是有心，你要看重他的是他非常爱你，他疼你，他特别花心思买这个东西来给你补嘛，对不对？
结果我都没要。
对呀，那这样的话你
都倒了，
不好，
都倒了，
那
当垃圾给倒了。
哎呀，下一次不要这样。你想想看，今天如果你的丈夫他不舒服，你在外面弄了一些补品回来给他，他给你倒了，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对，
对不对？
对，其实我不用问他哈。
对，我告诉你，我们要看重的是他的那颗心。他无论拿什么东西来给你，他是疼你嘛，对不对？他疼你的话，你就要谢谢他。然后呢，你存一颗感恩的心去吃，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我就说你今天买多少钱的补品，但是你心里面一直的忧虑，你吃那个东西也没用。好不好？
就是我就是当时就是疑惑才问，要不然的话，我后来又想，那么为什么要问他？我不要问他，我不就吃了吗？
对，那下一次就不问了，好不好？
咱可以不问，咱就放心，感谢神吃
就
是了。
对，而且你要谢谢他，你一定要表达你丈夫对你的那一颗心意。夫妻都是需要彼此鼓励的。对不对？他这样做给你的时候，你一定要称赞他。他下一次还有劲儿再做给你，好不好？
好，谢谢你，好，
不客气。
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7节，主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弟兄姊妹，愿你知道，主耶稣爱你。爱到底，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赵医生啊，刚才我们听到山东王姊妹的电话哈，你听了她电话，你有什么感受呢？她是不是很典型的强迫症呢？
嗯，是啊，她也很清楚的把她的患病的经历都跟我们说过很清楚，也她把她的症状也都说出来，比如说她的担心啊，她都知道这是担心，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但是老是放不下。
对，
还有她对于一些事情的要求也要很需要一些答案的，就是我做这样做是对吗还是不对吗，我应该要怎么做。有时候如果你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想的时候呢，你的脑袋就没办法
休息了，
休息下来了，就变得很紧张啊。还有就是老是想这些事情了。
在你看病人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强迫症的病人呢？
也有的啊，强迫症的病人，他们担心的事情都不一样的哈。那很多时候都是都是可能是包括了这个
就是怕脏，
怕脏方面呢，或是呢这个调理方面呢，还是呢有时候就是事情东西是不是放得很
整齐，
很整齐，整齐是不是都两边都是一样的啊？两边不对称的就不行啊，也有的。有时候就是对于数目方面有要求，比如说有个病人，他走路的时候一定是要散步的走，他数着一二三啊，这个就一二三这样子，多不行，小也不行啊。也有一个病人，他吃饭的时候比如说炒菜有肉嘛，他要先吃到菜，后来才吃肉，之后才吃饭，每一天都是这样子。
这个顺序不能够
改变，
不能够
改变，改变了他老是觉得不舒服，就很想着，每天整天都在想着，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强迫的思想对于这个人也的影响可以很大，对于他的家庭的影响也可以很大。所以呢，刚才王姊妹跟我们分享，我觉得他刚才也说过他的情形已经比较好一点。
对对，看医生以后，特别是他说看了医生以后呢，就病情就慢慢好转了。
是啊。
所以有这一方面焦虑啊或者是问题的听众朋友，强迫症的问题一定要去看看医生。不单是看医生，像他说的有一位教会的姊妹带领他，我觉得这个支持也是非常重要吧。能够在旁边关心支持，而又能够把自己的情绪抒发出来，这些都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早日的康复过来，是不是？好，非常谢谢赵医生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不单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强迫症的这个成因而且也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借助医生或者是借助心理治疗、行为的治疗来帮助自己能够慢慢的康复过来。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下一次我们请赵医生继续的跟我们讲一下忧郁症或者是精神分裂症，好不好？
好，
谢谢。